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今天很高兴跟您再一次见面。我是曹牧师。我们今天继续的看罗马书里面所讲的几个大的题目。今天的主题呢，是讲到因信称义呢，得到生命和成圣的这个真理。因信称义能够得到生命和成圣的真理。我们在过去的几个节目里讲到保罗呢所强调的福音真理的里面的两个重点，一个是因信称义显明了神的义，一个是因信称义显明了神的爱。这两点都是跟神的救赎和我们的得救有关系的。神在救赎我们的方法和过程里显明了神是公义的神，能够称我们罪人为义，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担当了罪的刑罚，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被神接纳了。他更显明了神的爱，因为神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交了出来，为了我们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是这位公义的神自己付出的代价。我们看到神的公义和神的爱都借着主耶稣的死和复活得到了满足。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福音真理的第三个重点，那就是因信称义得生命和成圣的道理。这个重点开始是从神的角色移到了信徒的角色。保罗很早以前在罗马书的引言里面第一章的第十七节就说到，义人呢必因信得生，跟我们属灵的生命上的追求和成圣呢都有很重要的关系。我们这些因信耶稣被神称义的人得救了以后，得到了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信的时候就开始，是超越肉身的死亡，是永远的，是不朽坏的，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却是在此时此地呢可以开始的。我们曾经说过，因信称义呢并没有使人在道德上成为了一个义人，而是在律法的前面被称为义人，有了不同的地位。因信称义呢给了我们一个启动的第一步，让我们开始一个成圣生命的过程。保罗呢，他用了三章经文，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来讲这个生命的内涵。第六章讲到了生命是一个脱离了罪的生命，第七章讲到了这个生命是一个脱离了律法的生命，第八章讲到这个生命是在圣灵里有自由的生命。虽然经文分成了三段，但是在应用上呢彼此之间都有关系的，不是磕磕绊绊的分得那么清楚。我们呢也不会像查经师的办法来仔细的看这三章的每一节，我们会将每一章的重要的信息简要的点出来，让我们能够应用在日常的生活里面，使得我们的经历到真理的实在。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很可能只有时间来讲头两方面，把最后的一项放在下一个节目。第六章呢讲到基督徒的新生命是一个脱离罪的生命。保罗呢用回答的问题的方式呢向在罗马教会的信徒呢做教导。他一共回答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在第一节。第二个问题呢是在第十五节。这两个问题呢也是呢我们在成圣的路程上面常常碰到的问题，也是我们常常有时候自己头脑里面想的问题。现在先来看一看保罗怎么样回答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既然我已经因信称义了，全是神的恩典，那么我就不必顾虑到我的行为了，犯罪也无所谓，反正神有恩典。有些人呢会有这样的一个念头， 那就是不靠行为的福音，不但使得任何做好事看来是多余的，好像呢，反而呢，在鼓励人去犯罪，认为这样做呢，更能显出神的恩典。这个就带出了过去在第三章第八节说过的，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保罗在这里的第二节马上非常极力地说，断乎不可。这个逻辑实在是太荒唐了，犯罪可以更显出神的恩典，那就多多地去犯罪吧。你说这个逻辑，这个想法是不是很荒唐吗？那么保罗给什么理由呢？第二节接下去呢，他说呢，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那么那个回答当然是不可以，在情上在理上都是不可以。其实这个问话问得好，实在也是我们信徒呢要常常自己审查自己，问自己的一个题目。我们为什么还要在罪中活呢？当保罗说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很多的学者呢就认为呢，这是讲到我们像死了的人一样，对罪的诠释和环境呢是完全起不了作用，是没有反应的。所以呢，对于罪的引诱应该是无动于衷的。但是这个和我们所有圣徒的经验是不符合的，并且呢，在第十节里面讲到基督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难道基督在某个时候对罪也有反应吗？是活在罪中需要十字架的一次死亡来处理这个问题吗？我相信是绝对不是的。再加上这样的解释跟以后保罗的劝勉，叫我们不容许罪在我们身上作王，是不合称的。跟他说要我们去致死那堕落的本性，不是也有矛盾吗？怎么可以去致死已经死了的人呢？这样的解释是相当普遍性的，带来了很多的误解和实际上的挫折，甚至于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欺骗自己，也欺骗了别人。我们假如明明知道自己不是，却硬着头皮去挣扎，要对罪看自己是死的，就是对罪没有反应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圣经和经验不符合。那么不是想怀疑神的话语呢，就是为了要坚持自己对这段经文的解释，只好呢以不诚实的态度呢来看自己的经历。同样，基督向罪死的意思不是变得对罪没有知觉，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样的向罪而活的。有必要向罪而死，我们也不是这样的向罪死了，因为我们人就是活着。保罗以后的劝说和我们的经验呢，都指出向罪死一定有更好更使人自由的解释，对基督和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有效的来解释一样。有些学者呢，对这个在罪上死了的或者是向罪死做另外的一个解释，那就是对死亡的看法呢不是从物质的角度来看的。死亡呢就是没有感觉，而是从律法的角度来看，死亡呢是罪的刑罚。其实这个也是罗马书卷里面一个一贯的观念，基督向罪死是他负起了罪的惩罚，那就是死亡，满足了义的要求。他负了刑罚，并且是一次就成功的。于是呢，当神因信称我们为义的时候，罪就再不能对他有任何的要求，或者是向他索取什么。神使他死而复活，作为他负罪蒙神悦纳的确据。现在他向神永远的活着。同样的，我们借着在死亡中和基督联合，在基督里面所得到的好处，就是他承担了 罪的刑罚，我们也承担了罪的刑罚。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说，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换句话说，他的死就成为众人的死，不但是基督代替我们死亡，好使我们不再为自己的罪而死，并且呢，他作为我们的代表而死，承担了罪的刑罚。有一位解经家呢，他说保罗在这里不是指我们向罪的权势死亡，而是向罪所造成的罪疚死亡。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够继续的活在罪中？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已经收到了这个工价了，何必再为罪去工作呢？为什么会为罪而活呢？好，在这里呢，让我用两个简单的例子再把这个说清楚一点，因为这个并不是很容易了解的，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面常常有时候会缠绕着我们。一个就是讲到一个已经结了婚的女子，她所过的日子是不是能够像她在单身的时候一样呢？我想那是可以的，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事。但是当她回想一下自己现在的身份，当她摸一下戴在手指上代表和她的爱人联合生活的戒指的时候，她一定会愿望到她的生活是要符合她的身份。过去单身的生活已经不能够对她再有什么要求，现在的要求是要满足她的爱人。再用一个更简单的例子，一个囚犯刑期满了，被放了出来，开始他的新的生活，他当然不想回到从前在牢狱中的生活，他不是不可能，他是不必要，不愿意。跟基督联合已经使我们跟旧的生命一刀两断的过去的账呢，是已经付清了。我们回到了旧的生活方式，是不能显出神的恩典，只能够在新的生命里才能够将神的恩典更显明出来。我们一开始说到保罗用回答两个问题的方式来解释基督徒的新生命是一个脱离罪的生命，我们花了些时间已经把第一个问题回答了，现在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那就是第六章第十五节，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这个其实跟第一个问题是很类似的啊。保罗这里的意思呢，是既然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就不受律法的管制，可以自由的去犯罪，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保罗的反应又是很激烈的，他说断无不可这样想。跟着保罗用主人和奴仆的关系来解释这第二个问题，一个是我们从前跟罪的关系，罪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犯罪所得到的工价就是死亡。另外一个关系呢，是我们现在的跟神的关系，神是我们的主人，在恩典之下呢，我们自愿的做神的奴仆，走上了顺服的道路，这才是让我们成圣成义的道路。我们想起主耶稣的教导，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保罗在第六章的第十七节和十八节里面说出了同样的话，你的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但是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就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听众朋友，假如你细细的去读第六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三节，你就会得到一个结论，一个人不是做罪的奴仆，就是做神的奴仆，一个结局是死亡，一个结局是永生。在这里保罗讲做奴仆又讲自由，这个矛盾的确是很有意思的。在罪的奴仆，经文说不被义 约束了就是自由，不如说是放纵，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以为这是自由，但是现在看来都是羞耻的事啊，想起来也脸红。保罗跟着说，从罪里得到释放呢，这是真自由，甘心情愿地把自己献给神，做顺服神的奴仆，进了一个爱的关系。一种自由导致死亡，一种自由导致生命。听众朋友，你要哪一种自由呢？因信称义的第一个结果就是脱离罪，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信称义的第二个结果呢，就是脱离律法。请你先听一下保罗在第七章第六节所说的，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呢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侍奉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义文的旧样。保罗有两次用不在律法以下来描写脱离律法的含义，一次就是在罗马书的第六章的十四节，那里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个很明显的，这是讲到称义的途径，就是恩典，全是恩典。另一次呢，是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第十八节里面，那里说到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在这个地方呢，是讲到诚义成圣的途径，依靠圣灵的大能，不是自己去挣扎去谨守律法。说到这里，不能不跟弟兄姊妹提一下罗马书第七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五节这段经文，往往会引起了很多的争论。很多的学者都要问，这里所说的我到底是指哪些人呢？十五节说，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这里会引出了三个问题，一个是这个我有没有重生呢？另外一个是这个我对律法的看法到底是怎么样子？最后的问题是，当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这是代表一个人的渴望呢，还是代表他的绝望？我以为呢，可以将用下面的这个看法，就是保罗所描写的这个我有哪几种特点。第一个特点，我认为这个人是已经重生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喜欢律法的人，渴望顺服律法的人，毕竟是一个重生的人。没有重生的人，他不会说他是喜欢律法的人。第二个，这个人虽然已经重生了，却不是很健康成熟的信徒，因为他一方面说是从罪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但是呢，在这个第七章的第十四节和第二十三节呢，却说他仍是罪的奴仆和俘虏。虽然在第二十五节最后那里说到保证最后的得救，但是呢，所形容的却是不断的失败。第三，这个我似乎是对圣灵在他心里的工作呢是一无所知的。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在第七章里面，除了在第六节以外，圣灵是完全没有被提到的。所以这个我在这里是没有被圣灵的内助所影响到，他的感动被消灭了。他不是没有接受到圣灵，但是圣灵的感动被消灭了。我以为这个图画是在描写了一个旧约的信徒，信了耶稣呢，他没有错，他喜爱律法，但是人就在律法之下。他们认识到他们称义是不在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下的人，但是呢，也不是全部的能够领会到他们的成圣呢，也应当是不在律法之下，乃在圣灵之下。他们还没有走出旧约，进入新约。 像第七章的第六节所说的，没有把遗文的旧样换作成心灵的新样，不在律法之下，却没有得到圣灵的释放。保罗他是过来人，他是从旧约的一个信徒走到了新约的，见到了主耶稣，接受了主耶稣。他所描写的这个我，很可能是他属灵生命增长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经历啊，把他的经历说出来。因为在罗马教会里面有很多像他这样子的，从前很虔诚的啊，信犹太教的人，他信了耶稣，但是呢，没有走出这个律法的框框外面。保罗讲到律法，他说到人呢有三种不同的态度，希望呢这个解释呢能够帮助听众朋友。他说啊，第一种人是强调律法的，在律法之下呢受他的捆绑，以为自己呢跟神的关系呢是在乎紧紧守住律法，靠他成义成圣，但是呢律法呢不能拯救他们，是无能为力的。第二种人的态度呢是刚刚相反，认为呢问题都是在律法，是律法呢导致我们呢被律法定罪，律法呢又不能够帮助我们呢胜过罪恶，所以呢就置之不理，也不必负任何的责任，可以我行我素，这是另一个极端。第三种人的态度是成全律法，对律法呢有一个平衡的看法，他们喜欢律法，因为他讲的，他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和性情，什么是让他欢喜，同时呢也知道成全律法的能力呢可不是来自律法，也不是呢就深深的认识律法就可以了，而是要依靠圣灵，在基督里不受律法的捆绑，却有自由的来成全律法，正好像儿女愿意听从父亲的心意。我相信在听众朋友当中，做父母的做儿女的都会明白，一个为了讨父母欢喜而愿意听父母的话的孩子，和一个为了怕被父母责打而不犯规的孩子的心情，他们是不一样的。保罗说出了我们跟律法的关系，就是要脱离律法。第一是律法已经管不到我们了，我们借着基督的死已经走出了律法对我们的要求。第二，虽然律法定我们的罪，告诉我们罪的刑罚是死，指出我们堕落的本性，但是律法本身是善的，也是神所给的。第三，律法让我们知罪，却不能让我们胜过罪。我们虽然喜爱神的律法，可是单单靠自己不能遵守，也不能够自己拯救自己，它只是好像一面镜子，驱赶我们去找救主。神赐给我们圣灵，把我们从律法之下释放出来，让我们脱离律法，依靠圣灵所给的力量来成全律法。我们来温习一下在这个节目里面所讲的几个重要的功课。第一个就是因信称义所得到的新生命是一个脱离罪的生命，特别讲到我们对罪死的一个认定，那就是因为耶稣已经代替我们担当了罪的刑罚，罪呢再也不能够对我们有任何的要求，要我们继续的效力，死的工价呢已经付清了。第二，就是因信称义所得到的新生命是一个脱离律法辖制的生命，我们得到了神儿女的身份，甘心情愿地顺服在神的心意里面，爱神和爱人如己，来成全律法的要求。我们也谈到一个成圣的路程上会经历到属肉体和属灵的征战，说出了假如我们不依靠圣灵的能力去活出这个新的生命，我们就会经历到挫折， 所厌恶的我不做，所恨恶的我却只做。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这个矛盾呢？就是要降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安静的依靠，让圣灵动工，这样呢就经历到在灵里的自由。好，听众朋友，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一次呢会特别的来讲关于圣灵所带来的这个新的生命跟自由。听众朋友，下一次再见了，愿神大大的祝福你。